感谢神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感谢神再次有机会在这里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上回来这边是去年六月份。
上一次来呢是去年的六月。
然后那时候牧师刚好有就是去看孙。
当其时候呢牧师呢去探孙。
这次又是去看孙了找我来。
所以今次又是去探孙了，所以又找我来了。
所以想说是不是要跟他儿子说赶快再多生了以后才有机会来。
我想跟他的儿子说快点多生几件，所以我有机会来讲道。
我看到咱们教会今年主题是刚强壮胆。
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刚强壮胆。
我知道牧师也讲了一系列刚强壮胆的信息。
我知道呢牧师也都讲过一系列的讲道是关于这方面的。
所以我在祷告讲说那我今天来要讲什么信息。
我就在祷告了今天我来讲是要讲什么信息好呢。
那我就想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需要我们刚强壮胆。
那我就在想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最需要我们要刚强壮胆的。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跟我太太君华我们对婚姻家庭事工很有负担。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和我太太君华是对于 家庭事工是特别有负担的。
在我们带领夫妻营还有跟很多弟兄姐妹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一件事。
我们在带领个家庭的这个的团契当中和一些弟兄姊妹沟通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情。
夫妻关系当中 要改变自己是最难的。
我说在夫妻关系当中要改变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常常最需要勇气，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但亦都系最需要勇气嘅一方面，但系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因为常常放下自己不容易。
因为要放低自己系唔容易嘅。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彼得前书，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么教导夫妻关系。
我哋就今日藉着彼得前书嘅嚟到睇下彼得系点样教导喺婚姻方面嘅。
彼得前书呢，前面有一点点背景，在第二章呢，彼得交代了人信主之后，到底跟这个社会、跟其他人有什么的样，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在 有些背景的就彼得在第二章的时候讲了就是 一旦信了主之后他对于周围的人是怎样的关系
包括对政府对主人
包括是对政府和主人
那到了第三章开始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
然后讲到第三章的时候就会讲到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后面会延续到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
然后呢跟之后也会延伸到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那所有的这个关系里面呢它有一个总原则
在这么多种的关系当中它有一个总原则的。
就是第二章里面对不起这个前面一节在哪我没有放。好没关系。就是第二节第二章里面讲了一句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
就在第二章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它说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这个制度其实就关系就包括在这个制度当中。
而个关系就是包括在一个制度里面。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彼得怎么教导。
我们就今天来看看彼得怎样教导我们。
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我们做个祷告。
在来到神面前，我们再一次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主，当我们要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求你这次智慧和启示灵的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就求你赐这个悟性的灵来带领我们，
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一切要讲的跟听的。
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一切要听的要讲的，
让你的话语能够被清楚的讲明白，而且能够让弟兄姐妹可以听清楚。
让你要被讲的道理能够讲清楚，也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听清楚。
而且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力在每个人身上显明。
亦都让你的能力话语的能力在我们每个身弟兄姊妹身上能够显出能力
我们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连理
我今天将个题目定为是叫连理
我们常常是不是听人家说两人结婚是互结连理对吧
我们常常听人家结婚之后那时候会讲就是结为连理
所以有两句词很我想中国人都听过
所以有两句的词呢中国人都会听过的。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当年我跟我太太96年结婚那时候我们自己设计那个邀请卡后面最后的封 底下就写了就是写这个在天比翼在地连理。
我96年跟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自己设计那个邀请卡在个邀请卡最底下面我就用了这一句就是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这两句大家很熟知不知道出处在哪
那大家都很熟悉这两句说话那你知不知道是出处在哪里呢
有没有中文好的啊？孔雀东南飞、啊、在其实在白居易的这个 长恨歌里面就这一句、这两句。
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就有这一两节。
长恨歌前面不是汉皇宗室失心国，郁郁东年求不得，但后面呢就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他最后两句呢就是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传说了，据说啊，这是当时的这个唐玄宗跟杨贵妃他们私定的爱情宣言。
据讲呢，就是当时候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私定终身。
可是这两词其实归得更早，只要追的话可以追到更早。
其实呢，这两句说话呢要追的推呢，其实可以推得更加早的。
特别连理枝这个词，
特别呢是连理枝这个词，
要追到更早 一首赋叫做韩鹏赋。
其实可以吹到呢是更加早期一个叫做韩鹏赋。
这是中国古代的爱情悲剧故事，
是中国古代的爱情悲剧故事。
他说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韩鹏，
在战国的时代有一个人叫韩鹏，
他娶一个又漂亮又有文采的妻子叫甄夫。
他娶了一个又漂亮又有文采的太太叫做甄夫。
那这个韩鹏呢，他离家到宋国去 当官。
这个韩鹏呢，就他离家去到宋国来做官。
他妈妈跟妻子甄夫很想念他，
他太太和妈妈就很想念很挂住他了。
所以妻子呢就写了一封 文情并茂的信给这个韩鹏。
咁呢个太太就写咗一封咧就文情并茂嘅信咧，就俾咗丈夫啦。
就韩鹏在上朝的时候呢，带着这封信不小心掉出来。
咁韩鹏咧上朝嘅时候咧，唔小心就将封信跌咗落嚟啦。
那当时宋国的康王就拿过来一读，哇，大那个就是惊为天人。
咁当时候嘅宋王咧攞嚟读啦，个一睇咧，哇，惊为天人啊！呢、这个
听说很漂亮，就把他抢过来。
于是又同埋听埋呢个女人咧系好靓，所以想将佢抢过嚟。
记得大卫看到别人漂亮的老婆抢过来，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咁你记唔记得大卫咧听喺见人哋靓嘅老婆抢过嚟嘅时候，下一件事发生系咩咧？
当然把先生给干掉，对吧？
就系锯咗佢个丈夫啦。
所以这个王康王听到也是，
咁康王咧亦都系同样咁做，
不让先丈夫好过。
他就不比这个韩鹏好过。
那甄夫就想办法写了一封信给韩鹏，告诉他说你死我也死。
那么太太呢，甄夫写了封信告诉老公，就是说如果你死了我会跟着你死。
韩鹏就自杀。
韩鹏就自杀。
那甄夫到了康王面前就跳进韩鹏的坑里面也殉情。
那么甄夫呢在送康王之前呢也都是跳坑自尽了。
那康王很生气，说你们想死在一起，偏偏不让你们死在一起。
康王呢知道话咧，你哋想死埋一齐，我就偏偏唔俾你。
所以他挖两个坑，一个在路的这边，一个在路的另外一边。
他就挖咗两个窿，一边咧就喺路嘅一边，另外一个咧就喺路嘅另一边。
结果到了第二天呢，两个坟上面各长了一棵树。
咁喺隔咗一日之后咧，个坟上面咧就长咗两棵树啦。
一个往这边长，一个往那边长。
咁咧就一边咧就向对方咁样延伸啦。
树枝长在一块，根也长在一块。
个树枝就翘埋一齐，个树根亦都系一样。
连理枝的由来，
呢个就系连理枝嘅由来。
那传说中的康王看到这个更生气。
咁啊，传说中咧呢个康王睇完之后更加嬲啦，
找人把树给砍了，
就揾人咧将两棵树冚咗啦。
树一砍咧，那个树片弹起来，两块树片变成两鸳鸯。
咁冚咗之后，啲树枝咧就变咗两块，飞咗变成两只
鸳鸯展翅而飞，一个羽毛掉下来。
咁啊，两只鸳鸯飞走嘅时候，有啲羽毛跌咗落嚟，
很漂亮，所以康王就拿了羽毛，哇，欣赏这个羽毛。
咁啊，呢个羽毛好靓，康王就攞啲羽毛咧就系欣赏啦。
他拿着羽毛就轻抚自己的身体，结果一到脖子，啪，头被砍下来。
佢就攞个羽毛喺度扫到自己个颈嘅时候，一啪变成把刀，个头切咗落嚟。
好，这后面一大半是寓言故事哈。
当然之后咧系寓言故事啦。
但是连理枝就来形容夫妻相恋。
咁呢个连理枝就系用嚟形容咧夫妻咧就系连埋一齐嘅。
相连不分离。
系相连不分离
嘅。我相信每一对夫妇，你们在结婚的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盼望，是吧？
我相信每一对夫妻佢结婚嘅时候都有呢种嘅盼望。
祖文有没有？
祖文有冇咧？
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新约好几个地方提到都提到夫妻相处之道。
咁喺新约里面咧，亦都系好几处嘅地方提到系夫妻相处之道。
保罗提很多次。
保罗提过好多次。
好，可是我听到过有弟兄姐妹这么说。
但是我听过弟兄姊妹这样讲，
这保罗单身一辈子，他讲什么夫妻之道？
保罗一辈子都是单身的，他讲什么夫妻之道呢？
所以他讲的是理论派，
他讲的是不是理论而已。
那我们今天看一个结过婚的彼得结了婚了
吧。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是结了婚的彼得，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
我来看看他怎么教。
那有人就讲说保罗是门外汉看门内事，
有人说保罗是门外汉看门外事，
彼得不一样，
彼得不同了。
好，彼得前书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各个教会，
当时呢彼得是写给这些小亚细亚的教会，
所以这一点背景，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当时的罗马人，或是在整个那个亚细亚的所有的这个希腊人还有这罗马人，
所以他的对象就是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
都是男尊女卑。
他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是男尊女卑，
妇女其实没有平等权，
其实妇女是没有平等权，
甚至妻子呢是一个附属品，
甚至呢妻子是一个附属品，
妻子对对不起，丈夫对妻子是有绝对权利的，
丈夫对妻子是有绝对权利的。
我们看圣经里面也看到是吧，
我们在圣经都可以看到，是不是
当时丈夫随便一个理由可以把妻子给休了，
当时丈夫可以任何一个理由就可以将太太休了，
生不出儿子休了，
生不出个仔休了，
煮饭太咸休了，
煮餸太过咸休了，
甚至丈夫回家妻子愁眉苦脸休了，
甚至老公回了家太太愁眉苦脸休了。
想想看，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妻子信了主怎么办？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候的环境，这样太太信了主，她会是怎样面对呢？
在外面听到福音了，相信了耶稣，回到家怎么办？
在外面听到福音了，回到家怎样办呢？
所以彼得告诉这些信了主的这些姐妹，回去怎么面对这些不信主的丈夫。
所以呢，彼得呢就告诉她，你信了主之后，回到家怎样面对丈夫。
他没有教他们说，回去跟丈夫说，信与信不能共负一二。
他没有跟姊妹说，你回到家之后跟丈夫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
圣经没有教我们离开配偶，
圣经没有教到我们要离开配偶。
所以他怎么说呢？彼得这边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读那个国语。彼得说每一个妻子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彼得说你每一个妻子都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管丈夫是不是信徒，
无论丈夫是不是信徒。
因为今天神已经把领导的位置给男人，
因为今天神已经将领导位置给了男人，
心意是女人承认男人的权柄，
心意就是说女人要承认丈夫 的地位。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现在的社会，好像这个概念过时了，
我们现在看社会的环境好像这个概念是过时，
女性地位提高，
女性的地位提高很多，
现在好像不止撑起半边天了，
现在不止好像 撑起半边天了，
甚至在很多教会里面姐妹的这个地位也高起来，而且甚至有时候更活跃， 更多恩赐，
甚至在教会里面她的地位提高了，甚至更加是有恩赐和更加活跃。
然而男人是在神所立定的秩序当中为首，
但是呢，男人呢在神所立的位置里面是为首的。
不管我们现在呢很多证据说女人哪里比较强，可是对，
甚至现在无论是个证据说女人在哪方面都是比较强的，
女性取代男性的一些领导地位的时候，是会带来某一部分的困扰跟混乱。
当女性呢是取代男性去作为领导地位的时候，是会带来一些困扰的。
圣经不止一次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对吧？
圣经里面提到不止是一次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知道常常那些姐妹反弹，
我就常常会知道是姊妹有很大的反弹，
特别有一些丈夫拿着圣经跟妻子说，你看看你要顺服我，
甚至是有些丈夫就是说拿着圣经对着太太说，圣经说你要顺服我，
甚至我看过没有信主的丈夫都跑去跟妻子说，你看你信的那个圣经里面说你要顺服我，
甚至是一些微信的丈夫都拿着圣经跟那些太太说，你看看圣经是怎样教导你。
所以再次提醒，读圣经要替自己读，不要替别人读。
所以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说看圣经是要为自己去看，不是为别人看的。
回到这里，圣经的顺服不是盲从，
我们再讲一讲，就是说圣经讲的顺从不是盲从。
这里不是说妻子是要当先生的奴隶，
这里讲的不是说太太要做先生的奴隶，
或者是女人身份上比较卑微，不是，
或者说女性的身份是比较低微，
也不等于妻子不能开口说话，在家就完全闭口无言，
亦都唔系话妻子喺家中唔能够讲嘢，闭口无言嘅。
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的顺服，都是一个积极主动。
圣经里面讲到顺服，其实系一个积极嘅主动嘅，
而不是被动迫不得已。
亦都唔系一个被动或者逼不得已嘅。
大家知道英文的这个顺服是 submit。
大家知道呢个顺服嘅英文系叫 submit。
这个顺服就是我愿意把自己放在底下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愿意将自己是摆在底下的意思，
我自己愿意把自己放低伏在一个权柄下头，
我自己愿意将自己摆在一个权柄之下。
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是谁？
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是什么？
当然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自己。
主耶稣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顺服是把自己放在天父的旨意底下。
耶稣的顺服是将自己摆在天父的旨意底下，
甚至把自己放在人的刑罚底下，
甚至是将自己摆在人的刑罚之下。
他是自己主动降卑，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
他自己主动降卑，是为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同样的，妻子顺服丈夫，也是因为要成全神的旨意。
同样，妻子顺服丈夫，亦都系为咗要成全神嘅旨意。
愿意因为敬畏神，顺服神的心意，我们顺服。
系愿意因为顺服神而愿顺服个丈夫。
彼得这里特别提到，如果回到刚刚那页，如果丈夫不信主的话，
呢度彼得特别提到咧，就如果丈夫系唔信主嘅话，
虽然不听到，
虽然佢系唔听到，
可是因为看到妻子身上的见证，
但系因为睇到妻子身上面嘅见证，
而会被感化而信主。
然之后又因为咁样而被感化而信主。
大家应该都听过，我们常常会讲传福音最难的就是跟自己的家人最亲近的人。
我哋成日听过咧，就系话同屋企人传福音系最难嘅一件事情。
用说的不一定会听，对吧？
用讲嘅佢哋唔一定会听。
常常都是因为一个新生命活出来的一个样式，吸引到我们身边的人。
系常常系因为一个新生命嘅出现咧，吸引到我哋去信嘅。
纵使丈夫不是信徒。
咁纵使咧，丈夫唔系一个信徒，
妻子仍然要尊他为主，尊他为自己的头。
但系咧，妻子仍然系尊佢为自己嘅头。
这是妻子在要向丈夫做的见证。
呢个咧就系妻子要向丈夫所做嘅见证，
表明他自己的信仰，
系表明佢自己妻子嘅信仰。
当妻子表现顺服、关爱、专一的时候，
当佢妻子去表现佢嘅专一，这个遵行主嘅道嘅时候，
会吸引丈夫。
佢就会吸引到个丈夫。
好啦，常就有人问啦。
常常有人会咁样
问。在座说不定也有。
在座可能都会有人。
不信主的丈夫干预妻子的信仰生活怎么办？
如果唔信主嘅丈夫去干预到信主嘅妻子嘅时候，咁点算好呢？
有冇遇到？
有冇人遇到呢？
就我教会目前最近就很多个。
喺我教会里面最近就有好多呢啲嘢。
丈夫如果要妻子遵，很明显的违反圣经里面的教导的话。
咁如果丈夫咧系有好明显嘅违反圣经教导嘅话，
他在那个情况底下，应当是不顺从丈夫。
喺嗰种情况之下，妻子应该系唔顺服。
还是有一定的优先顺序的。
系有啲嘅优先次序嘅。
那可是如果只关系到自己的一个权利，
但系如果只系关系到自己嘅权利，
在那个情况底下，应当顺服丈夫。
喺嗰种情况之下，应当系顺服丈夫。
还有这里呢，不顺从道理的丈夫呢，其实有时候也包括一些基督徒。
在不顺从这个不顺主的丈夫当中，也都包括了基督徒。
基督徒呢，有一些丈夫是基督徒，可是看起来怎么都不太像。
有些丈夫是基督徒，但是怎么看都不像的基督徒。
就有姐妹跑来跟我太太君华说。
有些姐妹就走来跟我的太太君华这样
说。如果我们家老公有一点点像头的样子，我就尊重他。
如果家的老公有一点像头的话，我就会尊重他。
他一点属灵领袖的样子都没，我怎么跟他？
如果他一点属灵的领袖的样子都没，我怎么可以跟他呢？
他说他有头没脑怎么办？
他有头但没脑，我怎么算呢？
全家都不知道带到哪去。
他将全家不知道带到去哪里。
有没有听过姐妹这样抱怨？
有没有听到姊妹这样抱怨呢？
都没有吗？你们教会那么好。
冇咩？你哋教会都咁好咩？
我们那边很多姐妹这样抱怨。
我教会里面有好多姊妹系咁样抱怨嘅。
圣经当中的顺服有没有条件？
圣经当中嘅顺服有冇条件嘅咧？
没有条件，
系冇条件。
不是因为我丈夫很属灵，所以我顺服他。
唔系因为我丈夫好属灵，所以我顺服佢。
顺服是愿自己愿意降卑而顺服。
顺服系因于自己降卑嚟到顺服嘅。
为主的缘故。
是为主的缘故。
如果是合我的意思我才顺服，那就不是真的顺服。
如果是合乎我的意思我才顺服，那就不是真的顺服。
即使不同意也顺服，那才是真正完全的信任，是不是？
如果不顺服呢，不同意但你又去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的顺服。
丈夫以后做事也会更加的小心。
丈夫以后做事也会更加小心。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有人就说了，这个顺服啊，就是不跟丈夫不跟对方硬干。
有人说顺服呢，就是不同对方来到硬对着干。
你知道这个在夫妻的时候常常讲说男人像水牛，对吧？
在婚姻关系当中有些人常说老公像个水牛。
男人像水牛，女人像什么？
老公像水牛，女人像什么呢？
很多时候这个姐妹啊像斗牛士。
姊妹就好像斗牛士一样。
你像斗牛士，你在前面斗斗斗，有时候不小心自己也斗伤了，对吧？
你在前面斗牛的时候斗下斗下，结果可能自己都会被斗伤，
然后最后搞得两个遍体鳞伤。
最后搞到两个是遍体鳞伤。
女人如果可以像个小木桶，不是很好吗？
如果个女人好像个小木桶，那就挺好。
可以骑在男人身上，不是骑在牛上面吹笛子。
骑在个牛上面吹笛。
你愿意做哪一种？
那你想做哪一种呢？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
看到神在 人的身上的不同的工作，
就可以看到神在人的身上的工作。
接下来彼得继续提出一些原则，
跟着下来呢，彼得继续提出一些原则。
你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忍耐、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浮华的价值观，真的也影响着基督徒。
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是真的有不少的浮华的价值观是影响着基督徒的。
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哦，我们强调内在美不强调外在美。
我们很小的时候会常强调说，我们要注重的是内在美，不是外在美。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价值观真的是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这种价值观其实是很不同的了。
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回台湾，
我记得我们小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回到台湾。
回台湾，台湾这个我们家人常常电视都是打开的，所以小孩子就盯在电视上，后来很多那个中文没学好，跟广告词背起来了。
我们因为家人呢电视常常开的，所以呢他中文呢，小哥的中文没学好，但是广告词呢已经学熟了。
回来以后开始在秀他们的中文。
他们一回来美国之后，就在展示他们学到的中文。
他们记得中文都是皮肤好水嫩，
他们就会记得就是说，哇，个皮肤好水嫩，
不是头发油油亮亮闪闪动人。
他说个头发呢是闪闪亮的，很动人的。
因为广告，电视广告老是这些那个美发美容这个保养品都是这些广告，
因为广告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美容啊、美发啊等等的广告。
皮包、装饰、首饰、衣服
啊，皮包啊、装饰啊、衣服啊等等，
甚至是很多教会的姐妹也常常挂在嘴上谈的东西，
甚至呢可能是教会的姐妹也都是挂在嘴边的讲论的一些话题。
这个社会让我们注重外表体面，
这个社会是让我们去注重外表体面的。
跟彼得当时写的地他们的背景其实没有两样，
跟当时彼得所写的那种社会环境是没差别的。
去年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去年呢我们收到一个电话，
说有一个女的，好像还那时候还不是姐妹，从中国到 West Palm 这边接受手术。
我们收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女人，那时候还没是姊妹，她由中国大陆去到 West Palm 那里要做手术。
那时候已经有别的牧者辗转到我们这里，
那她就辗转呢就转到我们教会里面。
她说是一个年轻三十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来这里 接受那骨骼拉长手术。
她呢原来这个三十几零岁很后生的女人呢是要来这里接受一些是将骨骼呢是拉长的手术。
你知道我跟我太太都是学 physical therapy， 我们以前看的病人做骨骼拉长大部分都是因为骨骼有肿瘤必须要这一节切掉然后做拉长，拉长很痛苦的。
我和太太都是做一些物理治疗的物理治疗师，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说会通常做这些手术是因为他的骨骼里面是出现肿瘤而切了一段一撅之后呢他就要拉长他做手术拉长他，所以呢是很痛苦的。
或者是有一些畸形长短脚太严重的，那就把骨头打断，然后骨头因为自己会增生嘛，那你就用那个支架铁把它拉着让它不长，它 我不完全愈合就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每长一点就拉一点，每长一点就拉一点。
我或者是一些是天生可能 K 型的长短脚的，那他可能将那些骨是打断了之后呢，就用那些手术呢将它不断地拉长拉长掹长它。
很疼啊。
是很痛的。
后来我们就去看这个女士这个姐妹。
那后来呢我们就去探这个女人。
因为我们之前听说她两只脚都做，不是只有一脚。我说奇怪，怎么会做两脚？
我哋之前咧亦都听过咧，就系话佢系两只脚咧都系做手术，我哋就好奇怪，点解系两只唔系一只？
看到他以后，发现他来是为了要长高。
咁后屘见咗佢之后，先原来知道佢系为咗要飙高啲。
因为他一米六，他想要一米七。
因为佢一米六，佢想话系掹到一米七，
所以他来了，大腿两只脚，大腿跟小腿都打断。
咁佢嚟咗之后咧，就大腿同埋小腿骨都全部打断晒，
要拉长。
佢要目的就要将佢拉长。
他说要这样子穿衣服才会好看。
佢话为咗咧就系着衫会靓啲。
我说你，我没有这么说。三十一岁结了婚有孩子的，还要那么好看干嘛？
我就冇讲到对佢讲话，你已经三十一岁，已经结咗婚有细蚊仔，为咗要咁样着衫靓，又为咗咩咧？
但是这是社会的价值观。
但系呢个咧就系社会嘅价值观啦。
彼得就提醒他们，真正美的装饰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就像
这个彼得呢提醒他们，最靓的真正靓呢就是长久温柔的。
因为就像箴言里面说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常常真的为我自己，我太太君华感谢神。
我常常呢就为我太太君华来感谢神，
因为他现在真的对这些装扮外面的东西不太在乎。
因为他真的对外在的东西，外在的打扮是真的不在乎的。
我已经不记得他上次买衣服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他最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买衣服。
我每次问他，要不要买衣服，他就说不用，衣服多得穿不完。
我每次问他，你需不需要买衣服，他说不用，我多到穿不完的。
他平常常常是穿 我学校的衣服，好像替我打广告。
他常常穿是我学校里面的衣服，好像帮我打广告一样。
不要搞错，我感谢神不是因为他帮我省钱哈。
啊，唔好误会啊，我感谢为佢感谢神，唔系因为帮我悭钱。
我感谢神，因为神就是因为信仰带来他心里面的变化。
我感谢神系因为信仰而为佢带嚟内心嘅一种嘅变化。
他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心，
佢系有一种敬畏耶和华嘅心。
我们结婚以前他上班，
我哋结婚之前佢系有翻工嘅。
那时候的价值观，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那种的价值观呢，当时候呢就是说你要对自己好
一点。所以有一阵子一个月拿出十分之一的薪水。
一阵子呢就是一个月里面的十分之一的薪水呢是用来买。
不是奉献，买衣服。
不是奉献，是用来买衫的。
那当然十分之一薪水跟有一些人花的钱也许比起来也不是太多。
那当然呢，十分之一可能比其他人的所洗费的可能一点都不多。
不过那时候是他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但是已经是成为他当时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结婚婚礼的时候，我们花也是花了很大一笔钱，衣服啊、照相啊等等。
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其实都花了不少钱啊，衣衫啊、婚礼啊等等。
我给大家两张照片比较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两张照片，看一下。
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后生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烫发、化妆。
那时候会电头发、
就是现在、
化妆。另外一张是现在的情况。
有一次呢，我在 Facebook 上面放一些我们以前的照片。
我以前呢在 Facebook 上会摆一些以前的相。
后来那个现在已经回天家的那个 Jin Lee Uncle Jin，
咁
已经看到
翻咗去天家嘅嗰个 Uncle Jin Lee 咧就会睇到啦。
他就跑来跟我讲说 ，What did you do to her？ 对他做了什么？
佢就走过来同我讲话，你到底你对太太做咗啲咩啊？咁
我没做什么。
其实我咩都冇做。
因为他信仰上面越来越追求。
因为这个是太太在信仰上面越来越追求，
对外表越来越不重视，
她对自己外表越来越不重视。
那我们都五十多了嘛，所以头发白头发也不少。
我们都五十几了，白头发也都越来越多。
教会有一个阿姨看到她的白发受不了，
教会里面 有个阿姨呢，她看到她的白头发受不住了。
你怎么 容忍自己有白头发这样那么明显？
那就跟她说，为什么你会容忍自己有白头发这么明显呢？
有一天崇拜完把他拉着，就在教会里面帮他染发。
就有一次呢，崇拜完之后在教会里面就拉掹住他帮他要染发。
不过他对外表真的越来越不重视。
但我太太对外表是越来越不重视。
可是我可以看到，就像经文说的，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但是我可以看到，就是里面存的是温柔长久那种温柔的心。
那是他的装饰。
这个是他真正的装饰。
彼得所说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彼得讲话，这个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
在我面前也是极宝贵。
在我面前也都是极为宝贵。
彼得如果讲到这里就停起来，不难懂。
彼得讲到这里如果停了就不难明白的。
可他接下来讲的话常常令读的人迷糊。
但是跟着他讲的说话就令人迷糊了。
接下来经文第五、第六节说，因为古时以赖神的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哎，我们真的读创世纪撒拉的故事，好像没有读到她的顺服，对吧？
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撒拉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可能很没读到她顺服的故事。
她用自己的方式让夏甲当妾，有没有顺服？
她用自己的方法令到夏甲是当妾，有没有顺服到呢？
没有啊。
没有啊。
那当天使告诉 亚伯拉罕撒拉第二年要怀孕生子的时候，撒拉在旁边怎么样？偷笑。
当有天使跟撒拉讲话第二年她要生仔的时候，撒拉反应是什么？她在偷笑。
好像没看到好的地方。
好像没看到好的地方。
我以前读的时候也很纳闷。
我一读到这个时候也都觉得很拗晒头。
后来看看有一些解经家他们用不同的观点让我来，也让我帮助我来思想。
但是我看到不同解经家解释的时候就会有些帮助我去的思路了。
当年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撒拉顺服的跟着。
当时候亚伯拉罕听神的话语离开本族本地的时候，撒拉是顺服跟着他。
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他跟撒拉说，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子，他也听了顺服了。
当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害怕的时候，就对于这个撒拉说你说是我自己的妹的时候，撒拉也都顺服。
这边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看整个圣经里面就那么一次。
你看看这里说是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而且那一次还不是对着亚伯拉罕说的，
只有一次，而且不是对着亚伯拉罕的，
是刚刚说到他在偷笑的时候说的，
是在他偷笑的时候讲的。
他偷笑的时候说我主也老迈，
他说我偷笑的时候，他说我主也都老迈。
所以解经家就说，你看那个撒拉连自己在自言自语都说我主，所以平常对亚伯拉罕应该也是用我主的这个尊称。
解经家就说当撒拉在自言自语的时候都说我主的时候，那何况他平时对着他老公呢？
说实话，我们对撒拉在这一方面的认识真的是有限，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对撒拉的认识其实真的有限。
可是彼得说，如果你们按着这样子来做的话，就是撒拉 的女儿。
但是呢，彼得就说，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是撒拉的女了。
我们常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以色列，我们就是听神的话才是真以色列人，对吧？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经常说真的听从这个神的话呢，就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彼得给姐妹的教训是，你们照着如此去行，你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彼得亦都系教咁样教训咧，就如果你真系咁样去行嘅咧，就系真嘅以色列人。
好，细节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仲有好多细节其实可以讨论嘅。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往下看。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真系要继续睇。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这边提出三个姐妹，对，三个为妻之道。
所以呢度咧总结下咧，就系三点咧系为妻之道。
第一个态度方面，为主的缘故顺服。
第一态度方面，为主嘅缘故要顺服丈夫。
对，第二个在品格方面以生活见证来传福音。
在第二方面就是品格方面是以生活见证来传福音，
而且有贞洁与敬畏的心，
而且是有贞洁和敬畏的心。
而在气质方面温柔安静，内在重于外在。
而第三方面就是气质方面是温柔安静，内在重于外在。
这是做妻子的，
这个是做妻子的。
彼得用了六节跟妻子讲，
彼得是用了六节的经文来讲这一方，
后面只用一节讲丈夫。
但是呢，他就只是用一节来讲丈夫的。
很多姐妹可能讲不公平，
很多姐妹可能会说真的不公平。
是不是因为妻子需要比丈夫多一点教导？
是不是因为妻子需要多一点的教导呢？
弟兄可能觉得是， 我觉得不是
我就觉得不是了。
彼得教训弟兄虽然只有一节，但是言简意赅。
但是呢，虽然彼得只是用一节，但是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和简洁。
他 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丈夫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
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和合本有小字哦，这个情理原文做知识。
这个和合本呢有个细字呢，就是同情理呢，就是同住。
知识，情理就是知识，也就是按知识与妻子同住。
情理就是知识，就是按住知识同妻子同住。
中文的情理有很多的意思。
中文的情理其实可以有很多解释。
按知识也就是按理。
按知识亦都是按道理。
情理有知识也有情的层面。
所以亦都是有知识，除了知识之外亦都有情的一方面。
所以意思就是合情合理跟妻子相处。
亦即是说合情合理同妻子同住。
那知识包括一切可以有益于夫妻关系的知识啦。
咁呢个知识可以系反指一切有益于夫妻关系嘅知识。
比如男跟女天性上面的差异。
男女天性上有好多差异。
比如说妻子到底有什么期望，妻子有什么挫折。
譬如话妻子有啲乜嘢嘅期望，有啲乜嘢嘅挫折。
丈夫要知道。
丈夫嘅要知道。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丈夫要知道。
神设立婚姻嘅目的。丈夫要知道，
妻子有什么优点跟弱点，丈夫要知道。
妻子有啲咩优点同弱点，做丈夫要知道。
男人一般而言啊，男人啊不够细腻。
男人一般嚟讲啊，唔够细腻。
我想大家会同意。
但我谂大家都会同意嘅。
所以要格外下功夫，真的去了解我们的妻子。
所以要格外嘅落功夫去了解自己嘅妻子。
了解得越深入，我们夫妻关系就可以越加越好。
越了解得越深入，夫妻关系就会更加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夫妻妻子相处的处后面有加了一个字连。
大家呢有留意到呢，就是同夫妻之道后面有一个连字。
夫妻相处不应该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
夫妻相处不只是一个屋檐之下。
应该是一个相连的关系。
而是一个相连的关系。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说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很好。
你唔知道有冇听过佢哋嘅夫妻关系好好？
我们都不吵架的，
我哋系唔嗌交嘅。
我们都各自给各自的空间，
我哋都俾对方有空间嘅。
空间足够到一个地方，两个连讲话都不讲话。
系空间到一个大到咧，系对方都唔使讲嘢。
那不讲话当然不吵架啦。
咁唔讲嘢就自然唔会嗌交。
这个关系好不好？
呢一种关系好唔好咧？
表面上相安无事，
表面上系相安无事，
可是完全没有连接。
但系其实咧系冇连接嘅。
那我就要问说，这个到底是？夫妻相处还是房客同处一屋？
我就会问啦，到底是夫妻相处咧，定系一个系租客与屋主嘅关系呢？
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夫妻系一同去承受神恩嘅。
在台湾有一阵子流行一个词叫做生命共同体。
喺台湾曾经有流行一个叫生命共同体。
夫妻就是应该相连，要不然怎么叫连理？
夫妻是要连在一起的，不是怎样叫连理呢？
丈夫应该体恤妻子。
丈夫要体恤妻子。
用爱心、尊重，按照情理来对待他妻子。
要尊重，用爱、情理来尊重他。
很多丈夫不了解妻子在带孩子上面有多辛苦。
很多做丈夫的不明白妻子在带小孩子上方面是多辛苦的。
在家里面，即使是家事有多辛苦。
或者在家事上处理上面是几咁辛苦的。
有些太太也不了解丈夫在外头的压力。
亦都有些太太不明白丈夫在出面的所承受的压力。
或者是其他所承受的负担。
或者在其他方面所承受的负担。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两个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两个之间却是连不起来。
两个看上去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在各方面都连不上来。
生活上面好像越来越加的陌生。
生活上面咧系越嚟越陌生，
心里面有不满也压着不说。
心里面有好多不满意，但系压住都唔讲。
有冇遇过？
有冇遇过呢？
我跟我太太以前也是这样。
我同我太太以前都系咁。
我工作，君华全时间在家里。
我喺出边做嘢，君华咧就全时间喺屋企。
分工分得很好。
分工分得好好嘅。
教会里面也都服侍。
教会亦都有好多服侍。
表面上看来不错，该做的事都做好。
在外面看上来做应该做的事都做完了，
但事实上没有真的花时间去了解彼此的需要，
但是其实真的没有花点时间去了解彼此的需要的，
特别是我没有了解他在生了小孩之后的一些情绪反应，还有很多的期望以及挫折，
特别是我没有了解到他生了十蚊仔之后呢，在情绪上面，在期望上面，在挫折方面，
他又是比较压抑不讲的类型，
而他亦都是比较是啲压抑型嘅，唔中意讲嘢嘅人。
所以他不说，他不说我怎么知道？
咁佢唔讲，我会点知呢？
最糟的时候，他一个人带了个三个孩子，那时候小的还不到一岁，他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坐飞机到德州到他妈爸妈那里去。
佢最低落嘅时候咧，佢就系一个女人带住三个细蚊仔，最细嗰个咧都未够一岁，飞去德州佢屋嘅爸爸妈妈屋企。
因为他说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被照顾。
他说他需要很累，他需要被照顾。
后来神的恩典让我们察觉，我们有机会沟通。
后来神的恩典给我有察觉，我们知道需要沟通。
加上我们参加夫妻营有更大的突破。
后来我们参加了夫妻营之后有很多的突破。
所以我们才有重结连理的那个经历。
所以我们才有重结连理那种的经验。
所以以后我们在办夫妻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参加。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再办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希望多些弟兄姐妹可以参加。
这边做弟兄的要跟弟兄讲几句话。
在这里做弟兄的要跟弟兄讲几句话。
我知道有些弟兄觉得你总是按情理。
我有些弟兄说你总是按着情理。
可你太太无理取闹。
但是如果你的太太无理取闹。
或是经常太太有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说太太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所以问题不在你。
所以问题不在你的身上面。
有没有弟兄是这样子觉得？
有没有弟兄是这样觉得的呢？
有，现在也不敢举手。
即使有，现在都不敢举手。
弟兄，我们应该用爱惜的态度来带妻子。
弟兄应该用爱惜的态度来爱惜我们的妻子。
因为知道女人是比较软弱的。
因为知道女人是比较软弱的。
我们的太太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我们的太太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她也是跟我们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他们都是跟我们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彼得说要敬重她。
所以彼得说你要敬重他。
这神一再吩咐做丈夫的爱妻子，而且是要以牺牲的爱。
神一再吩咐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而且是要牺牲的爱。
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丈夫爱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既然是舍己的爱，就是以对方的利益好处为出发点。
既然是舍己的爱，当然是以对方 的利益来出发。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
就是夫妻两个在吵架。
就是夫妻两个在吵架。
太太说：“你都不爱我。”
太太就话对先生讲：“你都不爱我了。”
他说：“我怎么不爱你？”
先生话：“我点样不爱你呢？”
你没看我在外面割草割了三个小时。
你不知道我在外面剪草剪了成三个钟咩？
太太说：“你割草关我什么事？”
太太话：“你剪草关我咩事啊？”
你先生觉得那个是表达爱的方式。
先生觉得剪草是表达他爱的方式，
对太太来说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对太太来讲呢，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常常 以为我们在舍己，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舍己，
但是并没有看到对方到底要什么，
但是没看到呢是对方需要什么。
实践上面消极的不要用话语来羞辱或苛责我们的妻子，
我们就是实际方面就是不要用一些很苛刻的说话来到斥责我们的妻子。
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在真的用很尖酸刻薄，甚至是骂人的那种话，脏话来对待他们的妻子。
甚至在教会里都可以见到一些弟兄是用一些很刻薄的、很污糟的说话来到责骂他的太太。
为了爱的缘故，我们需要节制，克制自己。
为了爱的缘故，我们要克制自己。
当然更不可以动手打老婆，
更加不可以动手打老婆。
这是神所憎恶的，
这个是神所憎恶的。
应该是要先，我刚刚有一张 忘了移。好，先看这个，
我们先看这一张。
那要敬重妻子是因为妻子比较软弱，
要敬重妻子是因为妻子比较软弱。
积极的方面呢，我们要常常给妻子应该有的尊重跟鼓励。
积极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给太太有很多的鼓励和
就像刚才讲的，有些人老是用自己的爱的语言，
就是刚才所说的，有些人用爱自己爱的语言。
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很会煮饭也很爱煮饭。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很会煮饭也很喜欢煮饭。
他对全家爱的表达就是煮饭，
他对全家爱的表达就是煮饭。
他说我煮了那么好吃又营养的东西给大家。
他说我煮了这么多好吃的又营养的给大家吃。
我怎么不爱他们呢？
我怎么会不爱他们呢？
可是问题，他在除了煮饭之外，有时候用很苛刻甚至是骂人的言语对待他的妻子跟孩子。
但是 他除了煮饭之外，他其实他有时候会用这些很苛刻的和尖酸的话对他太太和小孩子。
所以妻子跟丈夫如果没有在同一个频道的话，你这个爱的关系是很难建立的。
所以太太和丈夫没有在一个同样的爱的频道里面，这个关系很难继续。
这些知识是需要花时间跟精力去学习。
这些的知识是需要花时间和去经历去学习的。
两个人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来沟通。
两个人一定要有够的时间来沟通。
那连理连理就在理中相连嘛。
连理连理就在理中相连。
我自己发现投资报酬率挺高的。
我自己发现那个投资回报率是非常之高的。
我跟我太太在几年前就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以后。
我和我太太在几年前就发现自己的问题之后，
我们就定下来每天睡觉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聊天。
我们就定了一个规则，就在每天睡觉之前我们两个夫妇要沟通一下，
然后一起祷告，
然后一起祈祷。
有时候想睡觉十五分钟，
有时想睡十五分钟，
有时候四十五分钟一个小时，
或者有时是四十五分钟一个钟头。
那我们每人我们彼此就是这样子聊当中，我们了解个人的状况。
我们就在这里聊天当中就了解到彼此的状况，
可以在生命当中连结，
就可以生命当中去连结，
这样子彼此敬重祷告就没有拦阻，
就能够彼此敬重祷告就不会有拦阻。
因为爱中相连，爱中相待，彼此就可以建造对方。
爱中相待，爱中相连，就能够是彼此的建造。
相反的，你们的关系，如果你们夫妻之间关系没有让神来掌管的话，祷告是会受拦阻的。
相反来讲，如果你夫妻关系是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祷告是有难阻的。
所以在座的弟兄，如果已婚，你知不知道你太太在想什么？
所以在座已婚的弟兄，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在想什么呢？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台湾有一首流行歌叫做《最浪漫的事》。
我后生的时候，台湾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呢？
这首歌副歌这么唱。
这首歌的副歌是这样唱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姐妹，问一下姐妹觉得这个浪漫的举手。
问姐妹觉得这首歌很浪漫的举手。
好，弟兄觉得浪漫的举手。
弟兄觉得浪漫的举手。
还好，还这弟兄，还有一些弟兄还挺浪漫的。
还有啲弟兄都会觉好浪漫下嘅。
那刚刚你的配偶跟你举的不一样的举手没有？不用了哈。
你配偶同你举嘅唔同嘅，请举手。
哎，我们到底我们的配偶在想什么？
到底我哋嘅配偶谂紧乜嘢？
我们配偶的期待跟我们所期待的是不是一样？
我哋嘅配偶期待嘅同我期待嘅系咪一样咧？
这很重要。
呢个好紧要嘅。
我们家墙上挂了一张照片。
我哋屋企咧墙上面挂住一张相，
是我太太君华她爷爷奶奶的照片。
就系我君华，我太太君华佢嘅爷爷同埋奶奶佢嘅相。
那挂了，因为君华很喜欢。
啊，挂住咧系因为个君华好中意。
就系爷爷奶奶九十岁生日的时候照的。
佢哋系九十岁嘅时候所影嘅。
看起来很甜蜜吧？
睇起上嚟好甜蜜，系咪？
九十岁的还愿意亲自己的配偶。
在九十岁仲可以愿意咧，系亲吻佢嘅他配偶。
说实话，他奶奶一点都不可爱。
讲真嘅，其实佢奶奶咧一啲都唔可爱嘅。
家事不会做，大部分都他爷爷做的。
家事咧佢唔做嘅，系爷爷做嘅。
整天唠唠叨叨，尖酸刻薄。
成日咧就系啦，喺度暗暗沉沉啊，好尖酸刻薄。
老是觉得儿子女要偷他钱。
就成日觉得佢个仔要偷佢嘅钱。
这整天就是在讲这个闲话，讲那个坏话。
成日都喺度讲闲话，讲呢个闲话，讲另一个闲话。
即使是这样子，爷爷还是爱敬重奶奶。
但系即 即使是这样，那个爷爷都很敬重他，爱他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因着神的话定义要爱自己的妻子。
因着神的话语定义要爱自己的妻子。
记得爱不是感觉。
记得爱不是一种感觉。
爱是一个决定。
爱是一种决定。
到可以九十岁。
到了他九十岁。
不容易哈。
不容易的。
那我太太喜欢这个照片。
我太太喜欢这幅相。
当然一方面是他自己的爷爷奶奶。
一方面当然是他自己的奶奶爷爷奶奶。
另外一方面他心里面有同样的期盼。
但是他其实他表达他心里面有同样的期盼。
当我们老了走不动的时候，你还是把我当你手中的宝贝。
当我们到了老的时候行不动的时候，你都仍然当我是你手中的宝贝。
所以弟兄姐妹了解你的配偶。
所以弟兄姐妹去了解你自己的配偶。
按照神的心意来敬重来爱他。
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尊重他爱他。
台湾新竹有一家餐厅挂了一个匾额。
台湾新竹的一间餐馆有一个匾额。
我给你看看你怎么读。
我就给你看看看你怎么读。
哎对不起。下一张。这里面读我怕太太的举手。
这里会解读成我怕太太的请举手。
读太太怕我的举手。
或者是太太怕我的举手。
你知道我们中文从左到右，可是早年的匾额是右到左。别有人就问老板说，你这个是要由到右到左还是左到右？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匾额是由左去到读的、由左去到右读的，但是呢就有些客人问老板究竟是怎么读法的。
那老板说都可以，你爱怎么读你读吧。
老板老细就说你喜欢怎么读都可以。
夫妻相处之道其实不是谁怕谁。
夫妻相处之道不是说谁怕谁。
真的秘诀在于互敬跟互爱。
个秘诀咧就喺互敬互爱，
琴瑟和鸣的一个夫妻生活，不仅带来家庭的幸福，
系呢个系一个琴瑟平衡嘅一个生活咧，就系带嚟就系一个咁嘅结果。
夫妻的关系会让两彼此跟神可以更亲近，
而好嘅夫妻关系令到彼此对方更加系接近神。
不管是顺服还是要爱，都要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
无论是顺服或者是爱，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放下自己先。
而且经常呢不见得马上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而且呢是不会马上去得到见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刚强壮胆。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神来帮我们是刚强壮胆。
连理不仅夫妻之间道理相连。
连理不单止是夫妻道理相连。
更是与我们这个爱的源头相连。
而更加重要咧，就系同我哋嘅爱嘅源头系相连，
就是我们的神相连，
就系同我哋嘅神相连。
唯有这样子，我们的关系才会正确。
而唯有系咁样，我哋嘅关系先会正确。
刚刚不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我前面的题目标题“连理”的英文题目是什么？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个连理嗰个英文嘅题目系乜嘢咧？
英文题目是 “Now and Forever”。
英文嘅就系 “Now and Forever”。
我那时候在想到连理的时候，我想说连理怎么翻英文？
我就在度谂连理连理点样翻英文的时候，
相连可能就是 connect intertwine， 对不对？这个翻这个当题目很奇怪。
连理呢可能是即系连结啦，咁啊 intertwine 或者是 connect， 但系好奇怪的翻译。
后来就找我们现在的好朋友 Google Translate，
我就找了我哋嘅好朋友 Google Translate 啦。
我一打进 Google， 发现它跳出来 now and forever， 我想说这个怎么翻成 now and forever？
但是他跳出来的翻译就是 now and forever。
后来一发现电脑自己 recognize 的连理是日文。
他就后来发现原来一个电脑以为他是日文来的。
那日文汉字不知道为什么日翻英翻出 now and forever。
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会翻译出来是 now and forever。
不过想想也挺有意思。
不过我想一想也都其实很有意思的。
神所配的婚姻人不能分开。
神所配的婚姻人不可以分开。
就是现在直到永远。
就是直由而家直到永远。
真的盼望每一对夫妇以及要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
真的盼望每一位在座的夫妻同埋或者要踏入婚姻的朋友弟兄姐妹。
你们现在的婚姻或是未来的婚姻都可以像彼得所教导的。
你现在的婚姻同埋将来的婚姻都可以好像彼得所教导的。
妻子顺服丈夫。
妻子顺服丈夫。
丈夫敬重妻子。
丈夫敬重妻子，
可以有一个蒙神喜悦的婚姻生活，
是可以有一个蒙神喜悦的婚姻生活，
好不好？
好唔好？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
天父，我哋何等感谢你。
你自己借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你用你自己话语嚟教导我哋。
主，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做妻子或做丈夫。
我哋由细到大，从来冇人教导我哋点样去做妻子或者做丈夫。
学校没有教。
学校里冇教。
所以每个人都在实习当中来学，在错误当中在学习。
所以好多人都喺个错误当中嚟学习。
主，但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但系感谢主你赐俾我哋你嘅话语，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哋能够明白你嘅心意。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能够作为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
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有呢一位爱我哋嘅神，作为我哋能力嘅来源。
在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
在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
在我们觉得灰心的时候，
在我们觉得灰心的时候，
求你亲自来带领来帮助我们，
求你亲自来帮助带领我们。
主，孩子也特别为着这个迈阿密母会的弟兄姐妹来仰望你，
孩子也都为到迈阿密的母会的弟兄姐妹来仰望你。
求每一位在，求你祝福每一位在婚姻当中的弟兄跟姐妹，
求你祝福每一位在婚姻当中的弟兄或者姐妹。
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重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丈夫敬重妻子，
以及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即将要走入婚姻的，
包括在当中的年轻人和即将要踏入婚姻的年轻人，
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扎根，
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可以扎根，
让他们生命能够更加的靠近你，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接近你。
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
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
他们可以一起建造一个蒙你所喜悦的婚姻，
他们能够建造一个蒙你喜悦的婚姻。
求你祝福这个教会，
求你祝福这间教会，
借着每一个家庭的稳固，
藉着每一个家庭的稳固，
让这个教会，让神的家稳固，
让神的家更加稳固。
感谢你，
感谢你，
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